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昨天的台股呢，中间的那个凹点有500多点。早盘的时候呢，开小红盘，唰一下去了之后，迅雷不及掩耳哈。最近我认为很多人上班呢都可能不专心哦，就不像唐江龙这么的专心。那早上的时候呢，据说9点钟的时候呢，办公室里面的员工呢都会暂时的消失，有的呢会到厕所，有的人呢会到茶水间，带着手机呢就出去个几分钟，然后呢偷看盘，然后呢把这些手上的这个股票呢看一看，然后呢整个天的下午1点半以前的心神不宁，1点半之后呢悲喜两样情。好，大概呢是最近的写照。昨天的台股7000多亿的量，那这种的量，结果呢回头一看呢，盘这量从哪里来？外资看了半天了之后，外资还小买，但是内资呢杀来杀去。换句话说呢，昨天呢是自己人杀自己人，而且是多杀多。我是从多头的结构来讲，即使现在大家觉得哎有一些呢原物料啦，有一些的金属啦，或者说呢跟相关有关的，像是运价啦、海运啦，甚至空运的货运，不空运当你要看货运，客运没有了哈，那些货运的部分呢都是爆发性的、爆炸性的。好，这些呢当然涨了之后，当然就担心通膨哈，所以就是说如果照一些美林啊，或者是联总会的警告，就是短时间之内呢可能会出现了短暂性的恶性通膨。美国的联总会在告诉你说可能会通膨，但是他对这些的通膨他认为是短暂性的恶性通膨，他也在可以给自己的找台阶找理由，就是说呢我原来设定呢2023年之前呢我不动，就是不会，就是说2023年之前不会升息的这件事情他没有想要去跟动它，因此他没有去根本的去修正了自己的说法。当然会不会有一些因为通膨短线呢，通膨的压力可能会比较明显，因此呢会改变那样的说辞。以联总会最近的几次的讲话来看，我认为是不会，但是他有可能在会升息跟不升息中间，他在市场操作上面来讲会有一些的改变。那中间还是有一些的空间的，好吧，缩表啦，这种的都有可能。不过因为美国向来刺激景气的动作是极为猛烈，尤其拜登上来了之后，那个药下得很重啊，那种药在特朗普时代，我说去年2020年，你今天看到中美两个主要的经济体的经济呢都回来的比较快，那中国当然是去年非常非常厉害啊！我说的前16强，全球经济的前16强，就像你看世界杯足球赛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世界杯一开打32强，第一轮踢完剩下16强，16强大概就是每个呢都有争冠的机会，32强看不出来，到16强，全球经济的16强里面，去年2020年只有中国呢是正成长。那美国呢没有太差，所以估计呢美国那种呢药下的这么猛，美国去年没有像欧洲这么差，没有像印度这么差。那但因为它药下的很猛，今年第一季呢6%多的经济成长率，估计啊今年2021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美国的 GDP 它的经济成长会 cover 掉呢去年的衰退，会比2019年来讲更好，或者他就重新的站回到那疫情发生之前的那水准，美国今年应该是可以办得到的。好，但是呢，其他的国家就未必。不过呢，因为新兴市场的这些原物料的上涨，所以资金面的热钱的杀进杀出，那股汇市的波动呢都会非常的剧烈。但整体来讲，因为大水漫灌，那个钱真是多到，你看台股4000多亿，哇，天亮；5000多亿，天亮；6000多亿，天亮；昨天7000多亿，天亮。 也不过就是这不到一个月的事而已，你认为不可能的天亮，天天天亮，那钱呢都潜潮而出，所以多头结构没有改变。可是你要意识到，你现在进来的不是市场，是赌场。那那个不只是赌手脚、赌判断，那个基本面再好，其实现在的股价都已经逐步的反应。那台股总体来讲，台股的就说呢，这 EPS 的还是相对来讲是靠谱的。好，但是现在呢，赌未来，赌明天。那我讲二零二零年，中美两个国家，两个经济体，那虽然呢都表现来讲，中国当然一枝独秀了，美国呢今年可以 cover 过去，所以也没有太差。但是这两个之间的最大的差别就是，中国的政府没有发钱，他对于财政上面的严控是最近几年，我觉得北京让我觉得最惊艳的地方就是，他即使碰到很糟糕的情况，像去年的疫情，可是他展现了他的国家治理在面对到突发性巨大危机时候的那种的优越性、抗压性、耐性。那面对到这种的大家呢，大家可以各说各话的金融市场的这些呢规则跟气氛的时候，他严控他的纪律，当然并不是他之前多好，可是他现在透明度提高了，他对他的那个的纪律的要求提高。你回头去看呢，从之前在对于蚂蚁金服、对阿里巴巴的下手，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其实。他不是针对马云或者是阿里巴巴，当然也许有些事情，你说这我哪知道呢？我是说，他真正的重点是他的金融纪律。好，但是呢，美国是用大罚钱的方式，美国发到已经一塌糊涂，前后呢，就是说连拜登现在的基础建设、家庭计划那个加起来6兆多美金，那这种的处理的方式。发钱容易收钱难，那发钱并不厉害了，收钱比较厉害。进广告回头聊。刚刚讲的，因为昨天台股呢的低点的时候呢，下跌了500多点啊，那个急杀的走势啊，大概让许多人呢慌了手脚。毕竟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呢，增加了很多的市场的新手，尤其年轻人呢勇于进场啊，那散户呢的做融资的、做当冲的比例呢都大幅的提高。好，但收盘的时候呢，台股呢是有拉起来的，下跌288点啊，当然2天还是重挫，而且如果你从前几天的高点到昨天盘中的低点呢，上下已经有1000点了。那18000没有让你看到17000破，那你说16000会不会破？我说就是看杀融资嘛，就是总是现在融资的压力一定很大。你手上现在如果有融资的，大概这两天的时间恐怕都已经有大概两成左右的这个亏损了哈。那你的断头的压力呢会越来越大。好，那台股呢今天继续看啊，但是昨天的港股呢，昨天恢复交易，港股昨天呢上涨了199点，200点的上涨幅度了，收在28557点了。你会发现呢，台股呢其实是独弱的，因为昨天的南韩综指数下午盘呢也是给你拉起来啊，昨天的韩股开盘的时候也像开红盘，但是人家没有像台湾的震的这么的厉害哈，台湾全世界没有像台湾这两天这么的激情啊，就是那个震的真的是。你坐在位置上面都会抖啊，都会不自主的晃动啊，这跟台股现在特有的这种的多头气氛呢是有关的。好，那欧美股市的部分呢，欧洲的三大指数呢都是下跌哈，那德国股市呢跌了2.9%，这是跌幅最大的，英国跌0.67%哈，法国跌0.89%。那英德法的三国的股市呢都是收黑。那美股呢，美股也有点戏剧性啊，美股当昨天深夜开盘的时候呢，美股的四大指数呢都是下跌的。 在收盘的时候呢，像是 NASDAQ 呢还是跌， NASDAQ 呢盘中呢跌了300多点，那收盘的时候跌261点，跌1.88%，13633点。那不止 NASDAQ 哈，像费城半导体呢也跌，费城半导体呢最近其实比较弱，那你看台股的，其实费城半导体，你看台股的一些半导体类股，大概就知道，因为台股的半导体现在在全球举足轻重，因为有台积电了，所以你看台积电就知道。可是台积电昨天收红，昨天的半导体类股呢，昨天晶圆类股呢，昨天是撑盘，那也因为呢台积电仍然红在那儿，你就知道第一个。真正的大户呢并没有退场，大户在旁边看说，看你们这些散户，你们这些小鬼，你们这些内资啊，在那边杀来杀去干嘛。所以昨天大户呢基本上面像是台积电的这种重量级的，就是说呢压仓股，昨天呢仍然是收红。虽然昨天呢台股除了一些 ETF 之外，几乎看到的全都是绿的，全是不亮灯跌停的。你如果手上的持股没有亮灯跌停啊，那胜利 hockey。但是你看到台积电呢，还是能拉起来，仍然是收红的。所以那个是股海明灯啊，那个就是告诉你，就是说台股还没有死，还会喘气啊。好，那但是昨天的道琼指数呢，虽然呢开低盘杀低哈，但是盘中的最大的跌点也有100多点啊，将近200点。那收盘的时候呢，也还是拉起来哈，道琼指数最后收红19点。所以大型股呢跟科技类股呢，昨天在美股市场呢两样情，道琼收在34133点，还在34000之上。所以你看到什么通膨概念啊，升级忧虑啊等，好，那些在多头市场里面都会有，或者之前我在讲的，就是我认为真正会出现，就是说多头结束讯号的，就是拜登加税成功。拜登加税成功的话，那多头就不是加税不对，而是整个的全球的资本市场的那个开 party， 哇，那个香槟，那个呢，那个最好的红酒一瓶瓶开，哇，大家喝的真的嗨的不得了的这种的 party。你都不觉得这个 party 会结束，你看不到，我说的就资金面来讲，万里无云万里天了。尤其印度的疫情爆发了之后，全世界又开始深深的陷到疫情焦虑，大家更不敢收银根了，因为有印度的疫情的担保。我说担保就是说印度杀成那个样，全世界知道这个时候更不是收银根的时候。所以你如果认为呢资金面会有收手，我觉得不会。可是如果从一个市场的交易秩序的气氛来看，那以大户为主的，他们会一定会高度关注拜登的加税，因为那个加税是加真的。如果拜登的那个加税反而过的话呢，那不要说富豪，我稍微算一下呢，以唐湘龙这种连富都谈不上的，就是中产偏贫穷，他都可能会在加税的范围之内哈。那市场上面的那个气氛呢是一定会改变的。不过那一天还早了哈，因为加税这件事情在美国，老实讲，这是三十几年的美国的国家的结构的这个方向，你说要改变没有这么容易哈，所以可以再继续观察。好，那因为道琼昨天呢还是收红，今天开盘的雅股，日韩股市今天都还没看到。好，这个呢让大家在心里面呢当参考当底哈。好，我们的听众观众呢，不管你在哪里，那都跟大家呢说早安。我看Pan Peter 说龙哥是好，不LJY 说你算贫穷，我这辈子还真的是这两天都还在跟人家在聊的时候，都在比看谁的生活，童年生活比较惨。我就说我已经穷，就我们常开玩笑讲的，就是说，当你一直穷的时候呢。但是你放心，到了40岁的时候， 到四十岁的时候就会不一样。到四十岁的时候呢，你就习惯了，你就不挣扎，你就知道命啊，你就不挣扎。好，你先放着来，来把一些的把一些新闻呢提供给大家。我们先看，先看大的好了。大的部分呢，当台湾现在不在联合国体系里面，可是之前有讲过，因为今年的五月，现在已经是五月了嘛，五月的联合国安理会呢，五个常任理事国，然后呢十个非常任理事国，每两年换一批，然后呢这十个常任理事国基本上面他不是呢大家去拉票，那当然他也是有这种选，但是他是各个区块，换成联合国的安理会里面除了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外，其他的非常任理事国呢他要考虑到区块的平衡，比如说亚洲有两席吧，亚洲的两席现在就是印度跟越南，那印度是刚上来的，越南呢现在是在第二任。好，但是这个月呢是这个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大陆呢是轮值主席国。那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呢，当主席就一个月哈，我们讲的轮值主席是不是轮一年，没有，就一个月哈，一个月就换，所以整体来讲呢，你大概呢只要十来个月的时间，大概就会轮到一次。但是在过去呢担任轮值主席国，其实反正就当主席嘛，那大概也不太会有人觉得想要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去特别的干点什么事儿。不过现在因为中美之间的对抗跟角力啊非常的猛烈，那中国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呢，在联合国，因为联合国的设计是一个权力平衡的设计，是为了避免发生大国冲突的设计。你要看懂联合国的设计，它里面呢从小国政治来讲呢，它里面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就比如说凭什么就是说呢有几个国家呢可以享有否决权，凭什么像是英国法国这种国家它都还是常任理事国，它都还是所谓的联合国的五强之一。你说美国好吧，你独大，你说中国呢现在是呢这大崛起中的二哥好吧，那你说俄罗斯是一个没落的沙皇好吧，那英国跟法国凭什么，英国跟法国现在就 GDP 各方面来讲在德国后面，在日本后面，在印度后面，那后面那你只不过你拥有核武器而已啊，对，拥有核武器是个指标。我是说联合国的架构的重心呢在安理会的重心呢在那五个常任理事国，那五个常任理事国呢它是一个当代国际社会的恐怖平衡，虽然会有很多的新强权呢逐渐的起来，但是要去让自己印度也好，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巴西也好，南非也好，这些的国家呢最近这些年都不断的在敲联合国安理会的门，就开门开门啊，就说为什么只有你们五个人呢可以常住在里头，那我们呢都得要搬进搬出的，不公平，那我们也很大，我们也要成为常任理事国，但是你要去改联合国的宪章，要去修改那个不太可能，要这五个国家都同意啊，那个难度很高。尤其当你去想五个常任理事国里面，唯一的非白种人的国家就是中国。那美国呢最近呢在敲打中国是全面的。昨天的全球派对里面谈了些重要的事儿。昨天全球派对里面谈的是你没有注意到的，但是其实是个事儿，甚至是个大事。比如说四月三十号英国的卫报那报道了美国的就是非盈利的这些媒体的监督单位，虽然大纪元说他根本就是个美国的左派的这个监督的机构，长时间呢都是呢盯着呢这些右派的媒体干的 啊，但不管怎么讲呢，英国的卫报 Guardian 呢，就是说呢，就说呢，登了呢，这个呢，美国的非盈利的媒体的监督机构说的那个大纪元是美国去年2020，尤其2017年之后，像大纪元这种的，非英文的边缘叙事的小报，搞阴谋论的，制造假新闻、假消息的，根本就是美国的乱源。那讲完了之后怎么样？讲完了之后你就觉得隐隐然在营造一个左派执政了之后呢，对这种的右翼的媒体的清扫。那坦白讲了，去年2020年之后，我认为整个的美国社会当中的中间偏左的媒体，大概呢现在呢盯着大纪元，看到大纪元大概呢，拳头都硬了。好，所以拜登或者说呢美国的媒体圈子呢，是不是呢正在酝酿一股呢对于这种像是包括大纪元只是边缘叙事小报，但真正的重点当然不会在大纪元，可是大纪元呢却成为呢所有在反中的主概念、反中的关键字，提供了反中的这种的素材，尤其呢在反中的情绪的铺陈当中呢，提供假新闻阴谋论的主要的来源，因此去针对大纪元的下手是有可能的，而且那个味道似乎在酝酿的。如果呢不能够去剪掉大纪元，然后剪掉大纪元之后呢杀鸡儆猴，让这些呢右翼的激进右翼的这些声音，把他们的这些的假消息阴谋论的供给面的供给源把它切断，左右的斗争，尤其针对2022年其中选举呢提前部署的这种的舆论战，那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中间偏左的力量呢，会打得非常的辛苦。你从呢最近呢德州的一些的选举气氛呢，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好，那另外呢谈到了就是说美国呢对他的内部的媒体是这样，是左右的对抗，可是呢对于国际媒体的部分，你或许也没有注意到。我先进个广告了，广告回头之后，让你知道一下，尤其呢海外的朋友们，海外的华人朋友们，大陆翻墙的朋友们，那请你要特别留意美国正在呢威胁非美国管得到的全球的媒体，必须要去呼应反中。如果你不跟着反中，我盯上你了之后呢，我管你是谁，我都点名做记号，让你心生恐惧。进广告回头聊。那我刚提到就是说因为今天的媒体这是旺报，大陆五月呢联合国的轮值主席安理会，联合国是我在念书的时候，我算是我比较有做功课的主题之一啦，因为到了念研究所的时候呢，很多的 seminar， 在当时我觉得同学们在选课的时候，我想大概跟我不太一样，我在选课的时候，我还是真的是挑了一些特定的领域，那作为我觉得我一辈子呢我都会去关注的，那联合国是其中之一。那议题上面来讲呢，国际冲突呢是我关注的领域，政治经济学呢是我的兴趣，地缘政治上面来讲呢，我对于东南亚特感兴趣，所以呢我的 area study 呢我就摆在东南亚。好，那五月呢因为之前呢中国呢已经敲锣打鼓的说，今年五月啊，当中国再度的，因为上一次中国担任了轮值主席的时候呢是2020年3月，那个时候疫情大爆发的时候呢，所以大家也就没有呢太注意在当时的事情，全世界都在关注疫情。可是这一次中国再担任轮值主席国呢，两个月前中国就讲说今年呢我要实质的推动呢巴勒斯坦建国。实质推动巴勒斯坦建国，实质推动巴勒斯坦那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那所以你就看到呢，今年的这个月五月份的在联合国的安理会里面会很热闹啊。那今天的媒体的报道，王毅跟布林肯今天5月5号后天，在美国的时间呢，美国时间还有3天的时间，因为美国现在才5月4号嘛，就是还有3天的时间，王毅跟布林肯要举行高级别的会议。好，那这就是外交交锋啊。那刚讲到就美国呢，美国的大陆，可能大陆很多朋友可能也不太注意，美国之前不是编了个3亿的预算呢，就给我3亿，我就能够呢在全世界呢掀起呢一波又一波的反中的浪潮。 三亿反中在干什么？那其实那就是那就打宣传战，打认知战了。那真的吗？真的有人这样搞吗？真的有大国说，哎，那个我编一笔预算，这笔预算的名目是什么？你看过国家预算书，你就知道呢，每笔钱的前面都要有科目。那美国呢，这国家呢，你说反正就坏嘛，就是呢，觉得自己大哦，所以呢，也就呢不在乎呢，你对他指指点点。他这笔预算三亿的预算呢，预算的科目就是反中，那要让全世界呢都要鼓励呢，全世界的在反中，全世界的媒体要在媒体当中要去布装，要建立很多呢反中的根据地。那换句话说，要把媒体呢洗一遍啊，要在媒体当中带风向，花三亿美金。那昨天的杨敏洋教授和我的全球派对里面呢，我们除了谈到了大纪元是内部的美国内部的左右斗争，在为2022年，因为美国的右翼开始准备了大纪元呢，反正基本上呢又开始蠢蠢欲动，再将大纪元在选前的时候连这个假新闻、假网站、跟苹果日报啊等等都这样子搞得这样的风风火火的，拜登也好，或者美国的主流媒体也好呢，看到大纪元当然都警觉性都很高啊。好，但是昨天的另外一条的新闻呢，是丹麦的一个大报，丹麦的哥本哈根。丹麦我去过两回了，就丹麦在北欧国家来讲算比较特别的，因为它几乎都没有什么山了，以农畜牧为主，安徒生童话，这大概是你对丹麦的印象。哥本哈根，那这个美人鱼啊等等，这大概呢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但是丹麦的一份的哥本哈根一份的大报叫做丹麦政治报。这个丹麦政治报呢的前几天呢登出了一篇文章，说呢美国的国务院呢有通令给所有的美国的驻外的大使馆，因此美国驻丹麦的大使馆呢就发了个文给这个丹麦政治报，说，哎，你有没有用你的采购的这些呢电子设备里面，请问你有没有采购中国大陆呢，包括华为、中兴、哒哒哒哒、海康、卫视等等这五家的产品，如果有的话，你要第一个你要赶快跟我讲，第二个你最好呢就不要用了，那如果你还是要用的话，那我就不订你报纸了。你要觉得这什么国家怎么会这么的不要脸啊？可是丹麦政治报呢就等于是把这个就美国大使馆的这个原文照登啊，而且美国大使馆说，我告诉你啊，我也不是只针对你丹麦，我也不是只针对你丹麦政治报，我们国务院呢是通令全球，那都要这样做。啊，我自己在媒体工作了这么久，台湾也算是够敏感的地方。可是我本人就无法想象，就是说我如果在一个报社工作里面，报社就算了，我就全套都用华为的。我全套都用中兴好了，我全套呢连内部的监控系统、安控系统我全部都用海康卫视，那怎么样，是会泄露了什么玩意儿啊？可是美国就准备这样搞，你就知道那件事情搞不成还不是重点，但是他要让全球所有的媒体在接到信的时候呢，都心里面呢都安放着一个美国的老大哥的牌位，他要让全世界的媒体心里面都安放着美国老大哥的牌位，早晚三炷香顶礼膜拜，晚上要祷告啊。美国呢在干这种不要脸的事儿，我就觉得这哪里是我信仰的古典民主？好吧，那这些呢在外交事务上面，人间五月天，联合国呢杀声震天了，可以呢持续的留意一下。那美国的反中呢，其实是铺天盖地的，中国能不能够撑得起呢？能不能经得起？因为老实讲了，中美之间呢，在如果从一个拳击赛来讲，虽然美国呢是重量级、无限量级，那中国相对美国来讲，那个级别还是差一点点了，所以它不是一个公平的竞赛。但是你们真经得起这个重量级的拳王的这几轮的这样子一个猛攻，那再看一看，这终究不是好莱坞电影啊， 能不能撑得住呢？就是要警觉性要高一点。好，我们再来看呢，像是什么民进党的这些黑道化，这个我都已经懒得讲，我只是提醒台湾的警政署，你们这几个月的时间在干嘛？我觉得把台湾的脸都丢光了。我相信大部分台湾的老百姓都觉得台湾是一个可以安居的地方，不一定乐业，但起码安居，觉得社会是安全。可是这几个月的时间，黑道的枪声是一回事，事情黑白的挂钩让人更觉得恶心。这种黑白的挂钩呢，当曝光了之后，你就发现了白道呢纷纷撇清啊，我不知道，我们只是照个相，我跟他不熟。我说那个是一个总体气氛的问题，就是今天所有的黑道灰道，那有间道无间道，每个人都知道，讲的都头头是道。总而言之，我就是要民进党的党政，我就是。蔡英文政府可能要透过这些呢调查单位去了解一下，是不是有很多的这种的公共工程的招标，参与招标的人，第一个有民进党背景的比例是不是大幅的提高？第二个，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人出来爆料，就是说谁谁谁呢，经常要去炫耀，就是我民进党的，但港共的，但港共的。我们同党同国的，哎，这个标案是不是应该要帮一点？告诉你，就说这种的，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民进党嘞，这种的味道，在现在的许多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里面来讲呢，越来越明显。那个整个的民进党的黑化，或者说黑道民进党化，我那是一种共生关系。你千万别说啊，那个民进党也很无辜啊，黑道要入党，他们怎么防怎么挡。你是白痴吗？你是骗大家对于政治场都没有一点基本认识吗？黑白道是共生的关系，有的时候白道需要黑道，远超过黑道需要白道。白道很喜欢摆出一个人说：“你看到我后面的大哥了吗？你有没有想象我后面的大哥？”